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中午呢，美国知名的保守派青年活动家 Turning Point USA 的共同创办人 Charlie Kirk 在犹他州奥勒姆的犹他谷大学演讲时遭到枪击，不治身亡，年仅31岁。川普总统呢，为他是亲自发文悼念，并且宣布全美降半旗致哀。不光是共和党的这个一边啊，像是副总统万斯啊，还有众议院的议长啊，还有这个德州州长，包括犹他州州长等等啊，为这个 Charlie Kirk 发文纷纷致哀，还有这个民主党方面前总统奥巴马，包括加州州长纽森啊，也都为此啊致以哀悼。那么大家都是共同呼吁啊，要停止枪支和政治暴力。那么查理·克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突然会被枪击？他的离开会给整个保守派的运动，甚至是美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丁月今天是连线方伟啊，我们希望之声的资深媒体人和您共同来关注和探讨这个话题。方伟你好。
啊，丁月好，听众朋友好。
那方伟，我知道你第一时间就在关注哈，并且为此还做了这个直播的节目哈。那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 Charlie Kirk 他的背景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在听到看到他被枪击之后，又是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对，我们了解一下吧。因为关心政治的这个华人呢，可能比较了解他，不太关心政治就不一定了解哈。宏观的来说呢，他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一个叫做政治活动家。他也是个作家，他也是一个媒体人，他自己是个网红，他的那个叫做播客的下载量哈，是在保守派的叫做 播主中是排第三名。大家知道保守派这个叫做大流量的播主其实有上百个，所以呢，其实是他作为一个年纪轻轻31岁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吧，所以是相当有成就的。但他最重要的是创办叫做保守派的青年组织叫 Turning Point USA， 叫做美国转折点哈。那么他呢是
当什么样的组织呢？
这什么组织哈？我说他是什么组织的，我给大家往回退一退哈，讲讲他的这个人怎么回事哈，他的生平。他是1993年出生，所以是个90后，出生在伊利诺州的这个芝加哥的郊区的一个城市哈。然后呢，他是个中产阶级家庭，妈妈呢其实就是一个心理咨询师，爸爸是个建筑师。他小的时候呢就参加童子军呢，他最后得到的叫做 Eagle Scout 哈，鹰级童子军的一个最高荣誉。那么他在童子军的参加的过程中呢，就有培养他的叫做领导力哈，所以才能拿到这个鹰级的证书。他在高三的时候呢，就开始参加这个学校的高中的政治活动哈，同时呢，帮助伊利诺州的一个州的参议员的一些叫做竞选活动帮忙。在高四的时候，那美国有高四嘛？高四的时候，在2011年，他在校园里头就发起了一场叫做反对学校饼干价格上涨的一个校园的运动。那么展现了他的这个叫做出色的组织才能。同样在高四呢，他给这个布莱巴特哈，要不然就是一个保守派的网站写了一篇作文，那么批评美国的高中教科书中的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或者我把它叫做放纵主义的倾向。结果呢，被福克斯商业频道就看中啊，就请他去上全国性的电视，在那一次首次在全国的民众中叫做崭露头角。他上大学呢，就上了叫做伊利诺州的一个叫做一个社区学院哈，因为美国有的小孩就基本上就是上个两年制再去转四年制嘛。但是呢，他就上了半年，他就不上了。为什么呢？他说：“哇，天哪，这个美国的大学竟把小孩教坏，都是些错误的观念。”他就辍学，全职的投入政治活动。他另外就有另外一个哥们儿，也是个年轻人的，两个人就联手，那个人叫做蒙哥马利，在2012年就。在这创办了一个叫 Turning Point USA。 什么叫 Turning Point 呢？他认为说美国的未来要有希望的话，他当然他是个保守派的一个活动家嘛，那么一定要在年轻人身上，如果把年轻人挽回来了，美国就能转回来。所以 Turning Point USA 就是针对美国校园，针对年轻人，从年轻人身上扭转美国持续往极左滑落的这么一个趋势，这就是 Turning Point USA 的这么个来历。所以呢，他针对的这个组织呢，针对的是美国的校园哈，其实从校园里长起来的一个草根的一个保守派的学生团体。因为丁月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哈，你记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那种保守派的演讲家如果来到这个叫做 UC Berkeley 演讲的话，他们不敢来哎。
是会出现这个暴力行动的。
对，他就觉得我连人身保障都做不到，我来演讲干嘛？ 这个查理·克克呢，结果大家其实都回避哈，很多人都回避。那个人有个人叫什么 Ann Coltman 是吧？基本上就吓得就不敢来了哈。那么这也是这个很多学校的这些左派的大学生用这种方法，就是成功的恐吓到很多的叫做保守派的演讲家哈，或者一些活动家或者一些学者就不敢来。查理·克克呢就在大学里一个校园摆桌子，你知道？就邀请人家来辩论，所以呢他就很有胆子，就敢直面直接深入校园，那么针对大量的叫做跟他观念相对立的这个叫做学生群众吧，这么说。因为美国的公立学校啊，这个就很多很多的，就是这几十年来吧，都是极左，这就极左化。然后呢在很多的教育上面，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根本就不讲它的真实的历史。所以呢，当然社会主义这些东西呢都很有迷惑性嘛，对吧？均贫富嘛，人人都是天下大同等等之类，我们都知道哈，中国大陆都知道，很容易骗那种没有，怎么讲呢，就没有阅历，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运转的这些年轻人。对，美国有句笑话，就20岁的时候你不是民主党人你是没良心，是吧？你40岁还是你民主党人你就没脑子。说的就是用这种善良啊，用这种宽容啊，用这种这个均贫富的方式去打动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不知道这个商业这个自由市场怎么运作的，就很容易被圈进去。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呢就是针对的就是叫做在校园里头直接面对这些公立学校长大的大量的叫做就相信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这种年轻人。所以呢这点就很有勇气哈。同时呢他在这个学生团体，他自己担任叫做首席执行长、首席筹款人和这个叫做发言人哈，公众形象代表。啊，到2016年，这个 TPUSA 呢已经扩展到几百所大学，到今天哈，订阅到今天，它在全美的大学跟中学中延展到3500个。
哇哦，那也就是说，在年轻人的这个大学校园市场相当有影响力，是吗？
对，在2024年哈，在2024年呢，这个川普这个成功入主白宫背后就有他的功劳，他大量的在转变年轻人，你知道。因为他是这样的哈，他跟他直接深入校园，直接接触这种叫做反对 MAGA 的这些个年轻人哈，让他邀请对方来跟自己辩论，邀请对方证明自己错。而你知道，有的时候一些左右辩论的时候啊，就左派其实常常他们没太多想法的，他就是一些理念，或者一些标签、一些帽子，就坚持一个事情反复的说，一种情绪化的表达而已。但是查理·克克呢，他不被对方所带动，他不跟人家就是你嚷嚷我也嚷嚷，他就只说事实，非常平静哈。比如说人家骂他是纳粹，他说你知道纳粹有哪几个特点吗？我告诉你哪几个特点，这三个特点，你觉得我说完之后我有这些特点吗？他就能够用就是有理有据的哈，用事实用逻辑把事情说清楚，不卷到那种骂战或者情绪化的对抗中。所以他这样说完之后，你知道吧，他所到之处啊，那学生听完之后都是那种啊这种想法哈。居然有这套道理，
就是可能真的是有很多年轻人因为他而改变了，是吗？
这就是他为什么今天被刺杀。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在校园里头不断的去演讲，不断的去说服年轻人，让年轻人重新去思考。他甚至远远跑到英国的牛津大学，因为牛津大学是个演讲很强的一个学校，你知道？牛津大学推出个学生代表跟他辩论，当场就在那辩论，大家看到那辩的完全是辩不过他，被他说的最后不能说哑口无言吧，就是完全是基本上就是立不住脚。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查理·克克其实在大量的持续的深刻的改变美国的年轻人。他是一个怎么说呢，极其聪明、极其敏锐又极其平静的一个人。所以呢他这种改变美国校园学生的想法的这种做法哈，可以说像一把刀子一样的，根本挡不住啊。所以我觉得说白了哈，因为挡不住他，就干脆把他干掉。这就是他为什么今天被刺杀的原因。
哇，31岁的年轻人啊，我听说他还有2个非常小的孩子啊，女儿3岁，儿子1岁，对吧？
是。
然后就这样突然的就走了，然后是以这样惨烈的一种方式啊，当众一枪一击毙命啊，打中他的这个颈动脉，是不是？对于这个枪手的话，也是现场疑点重重，是不是？我想看，对，问一下方伟，因为我刚刚看到就是 FBI 有抓他。说有抓到一个嫌疑人，但是很快又说在问询了一番之后又把他放了，也就是意味着说真正的枪手还没有被抓到，是吗？
没错。那想想看，在那个宾州巴特勒打川普的时候，那打了8枪，对吧？那等于是打不中之后就乱枪打哈，这边就是一枪毙命啊，然后呢一点痕迹都没有。到今天为止，其实 FBI 手里是两手空空的，这个枪手在哪里，枪在哪里，子弹在哪里，全都找不到，弹壳在哪里都找不到。
哦，怎么会这样？
对
这
呀、啊，
个
就是
枪
跟
手
你说，
是何等神人，是不
对
是？
呀、啊，
他。
干净利索，一枪毙命，然后毫无痕迹的消失，这就是这次的这个行为。而且你知道，这个查理·克克他是没有公权力，他不是个官，他也手里也没有什么资源，他就是一个讲话的一个老百姓，你知道，只是讲话特别会说服人。
嗯哼。
所以针对这么一个人呢、啊，就是可见他真的是捅到这个对方的要害处，让对方会失去美国以后的年轻人哈、啊。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打死他的原因。
好，刚刚听了方伟的介绍哈，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对Charlie Kirk 啊是否有自己的认识和这个理解哈？今天听到他突然被枪击身亡的消息之后，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尾号5959的朋友刚才留言说，今天听到这个噩耗，嗓子哽咽，潸然泪下。美国和民众失去了这样一位传播保守价值理念的年轻斗士，痛心。Charlie， rest in peace。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还说，一定要对这个刽子手啊，刽子手绳之以法啊，反对政治暴力。这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个感受哈。那方伟，你今天听到看到这些事情，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确实非常震惊哈，因为确实他只是一个。他只是个讲话的人，你知道，深入到校园讲话的人，而且这个人呢，他一点都不极端，非常宽容。人家讲话，大家都是指什么，就是抢话头嘛，对不对？他是让你讲清楚，然后他再讲，就给对方充分的尊重。你知道那个纽森在前一阵呢，他觉得在筹划他2028年的选举前总统大选的这个策略的时候，就想了一招，说我来搞一个 podcast， 然后左右两派都请。这样的显得自己是像个中间人一样哈。
是，
他请的保守派的第一个人请的就是查理·克克。对，所以呢，就查理·克克他是可以跟两边对话的，他的思想不极端，而且他非常冷静，他非常开放。但是正因为他如此的冷静、理性、开放、宽容，才造成他对年轻人几乎是不可阻挡的转变力量。那才把他就等于是才把他干掉，因为在用嘴巴不能辩论你，我就把你干掉，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呢，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 shock， 我觉得这不可思议，因为这个人真的是就是才华横溢，是个大才子啊，而且非常活跃，哎，这非常非常有能量，我根本不可能想象他会走的。其实新田，你知道我太太新田哈，他在那个2019年就采访过他，就是在那个叫做 CPAC 碰到他。就问他两句话，他就欣然接受采访。所以呢，就是这个人真的是很阳光啊，就这么很阳光的一个年轻人。31岁啊，31岁就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心哈。其实对我来说，我也觉得这是美国很大很大的一个代价。因为这个人的思想，他的表达能力真的是可以说是叫做 a person of a generation， 知道一代真的可能只出于这么一个人。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在打开着，888-275-1628。您对于哈、这一个年轻的啊保守派的青年政治运动家的突然离世啊，被枪击身亡的事件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呢？欢迎您打电话上来。好，现在线上有一位魏先生，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两位贵宾主持人，大家好哈。我是来自湾区，就是读书的，那我在这边也待了10年了。那其实我是大概3-4年前接触到这个 Charlie Kirk， 那我其实非常 shock 听到你们分享这个消息。那刚刚就像评论家所说的，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辩论的一个政治运动家，他其实也没有走向任何的政治的舆论，也没有当官，但是呢他的演讲啊，如果大家不熟悉他的话，其实可以去上 YouTube 去看一下他的短片。我觉得不管是不同的观点或怎么样，其实对他的演讲来说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所以呢，有一些观点我也是蛮赞同的，常常有一些有被他说动。他之前还有去 Harvard 参加演讲，面对这些大学生，他常常就说他自己不是大学毕业的嘛，但是他跟这些大学生或是研究所的学生来辩论。所以我是非常 shock 针对这些事情。那所以对于美国这个枪支的问题啊，其实两党好像都没有任何的作为，这是我一些意见，这样，谢谢。
好，非常谢谢魏先生啊，您跟我们分享您的感受。其他的听众朋友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随时加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带您关注的是美国的知名的青年保守派运动家啊，也就是 Turning Point USA 的共同创办人 Charlie Kirk 今天被刺身亡的这个事件啊。他年仅31岁啊，敢于走到这个大学里面啊，就是在这个自由派啊一些极端主义最盛行的地方和人进行一个公平诚实的对话啊。那么网络上一直在盛传很多他的这种对话辩论的片段啊，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对于他今天的这个被刺杀身亡事件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方伟，你觉得这个查理·克克被刺的这个事件哈，对于保守派的运动，因为他毕竟是一个青年运动保守派的领军人物哈，他的离开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无疑对他的会对保守派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在某些方面吧，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美国大学哈，大家知道在美国大学做这些工作转变青年思想的不光他一个人呢，以前有好几个啊，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叫 Ben Shapiro， 你听说过吗？
嗯哼，
但不管怎么说。对，但后来他就退出了，因为这件事情，当然了，你也未必，就我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因为觉得太难，还是因为他的工作方向出现变化，最后就剩这个查理·克克一个人在那里坚守。那么他坚守到今天，他的真的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呐、啊。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中，他帮助他大幅提升了年轻人投向川普的这个票数，所以呢，在这一点上真的是会留下一个空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非常宏观的这件事情对美国的保守派刺激是非常之大的。因为美国保守派是人人都知道查理·克克，他是年轻有为，然后呢又在他的领域做得非常好，他帮助川普赢得白宫之后，他又不求官啊，他不做官不求官哦，他继续干他的事情，立了汗马功劳，川普也非常喜欢他，他一个官都不要，继续在校园里头一张桌子一个的机会走过去去做这个辩论，所以呢对保守派来说，我觉得会是很大的一个刺激。那川普说了，从今天开始降半旗，其实是降到星期六嘛，对吧？我觉得两个方面哈，一个方面呢，川普政府一定会有所作为。你要问我说他会有什么作为，我不知道，他一定会有所作为。这件事情再加上这个昨天出现的，不是昨天等于炸开的，叫做这个乌克兰女孩哈，这个伊瑞娜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另外一个真的非常刺激的事情，就是一个乌克兰的。就是白人女孩哈，被一个黑人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刺死，然后刺死之后，这个黑人就多次说了 "I got that white girl"。OK， 对，然后呢，因为这件事情呢，因为他说了这句话，所以呢，美国的主流的左派媒体全都不报道，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做媒体的，对吧？
嗯哼，
你出一个事情来，一个媒体有一定的倾向性，这是可以理解哈，也难以避免。但是你说一个重大的事件完全不报，这真的是非常过分的一件事情。
嗯哼，就相当于这个视而不见，是不是？
对对，这就是等于是背叛媒体本身的一个职责。
嗯哼，
那这个原因呢，我认为就是因为他说的那句话，他不是一个疯子在杀人，他是说 "I got that white girl"。大家知道那个整个黑命贵的基础就是2017年的明尼苏达的弗洛伊德案，对吧？
嗯哼，
一个白人那么杀害了一个黑人，那黑人是属于叫做被压迫阶级哈，被破坏阶级，是一个这个他们是正义的。他们是穷困的，他们是被欺负的，现在呢就是完全没有来由的一个黑人杀死一个白人女孩，然后说 I got that white girl， 这完全就是一个种族主义的一个谋杀案。
嗯哼，
这件事情如果成为一个广泛认同的广泛知道的一个事情的话，那黑命贵整个的基础会崩掉的。
嗯，
因为这个缘故，媒体就露出他的真面目啊，主流媒体露出他的真面目，就是硬是不报这件事情。所以后来呢是在 X 上社交媒体上，这种社交媒体的小号哈，凑起来一个网络的巨浪，才把这个事情逼到主流媒体这两天才开始报。他报也是用他的那个腔调哈。
是，而且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一阵子了，不是，对呀、啊，已经快一个月了啊。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那个女孩还是逃离乌克兰的，逃离战火的啊，想要在美国拥抱新生活的，就这么终结在一个这样的人的手里了哈。对，所以那您觉得就是综合这样的事件？发生啊！现在这个查理·克克又被这种枪击身亡，就是感觉这种暴力啊，这样的一种持续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怎么样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呢？
你看，川普他今天发了个推嘛，他就说 我们要用 vicious against vicious，以
什么
暴
样
应
的
暴。
vicious？
他没有说，他没有说，他就是尽快啊，但尽快要把他绳之以法，尽快审理，尽快处死，判死刑啊。所以呢，从这件事，这两个事情 back to back， 几乎就是两天呢啊，就是两天的这个背靠背的事件。所以呢，就是作为现在执政的川普当局一定会重手处理。至于怎么重手，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因为美国有美国的宪政体制哈，有它的法律。但是另外一面呢，就是对于保守派的民间的这个影响，那也是非常之大的。那这件事情会不会把保守派吓到不敢出来说话？绝对不会，因为我认为呢，把这个查理·克克打死的人，那就是真的是属于那种绝望的心态之下，完全没有办法去应付他的叫做讲的话哈，叫做语言的攻势，只好用枪把对方就干掉。那么这样的干从来都没有好效果，都会反作用打回来的。
嗯哼，
所以呢，美国很多的民众，保守派民众在这个叫做激愤之下，只会加大他们的行动。另外呢，很多就是温和派的叫做民主党人哈，都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道理的，他们都会重新思考这个事情。所以呢，也有人说哈，叫做 Charlie Kirk 呢，他说的这个叫做转折点哈 ，Turning Point USA， 那很可能真的是 Turning Point USA， 只是用的是他自己的生命，因为这个人真的是太有名了哈，太有才了。所以他对美国这个社会造成的一个冲击，他的去世，会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就静看吧，往下美国会发生什么样的巨大的变化？
只是这样的方式太惨烈、太惨痛了哈。我觉得就是听到他的这个死讯之后哈，比如说一个枪手这么残酷的一击毙命啊，这样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更让人难过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方伟，我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就看一些这个媒体啊、舆论上面的这些报道嘛，在 TikTok 上，居然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在庆祝这件事情，毫无道理的啊，就在以这个查理·克克的死哈作为他们一个取笑或者是欢庆的一个理由哈。所以说，有些人当然他们这样的做法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然后就说你们是怎么了？你们是病了还是怎样哈？就是说，现在这个美国社会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啊，起码你从 TikTok 平台上能看到很多流传这样的内容嘛。那你觉得会由查理·克克的死？真正带来一个改变吗？
会啊，会带来很多改变。当然了，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你可以理解啊，就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他嘛，他们憎恨他，但是又解决不了。现在有人把他给干掉了，那他们就高兴啊。所以就是说，不能够就是叫做你不能应付人家的 message， 你不能应付你的 problem， 你就把这个叫。什么来着 ？Report problem。
可是这不是违反了美国的，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叫做什么概念？就是我不认同，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的权利。这个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基础吗？
对，没错，你说的非常非常正确。所以这个打这个枪啊，为什么我觉得它也会唤醒这个一批温和派的民主党人呢？这就是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的权利。现在是要把对方的命拿掉，才能解决对方说的观点。这就是完全违反了不光是美国整个西方文明的最基本层的一个价值。所以呢，它带来的真的是对美国西方文明的一个基本盘的一个动摇。那么有些人会持续下去哈，那有人就会醒悟过来。
是，
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件事。
好，所以就像方伟说的哈，接下来我们也期待吧，或者持续关注下去哈，美国怎么样能够就此啊真正出现一个转折点？当然，我们是希望往更好的方向去转向哈。好，今天非常谢谢方伟啊，这个节目安排非常的忙，临时被我请来，因为这个事件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了。那节目之后呢，各位如果有任何的想法看法啊，也可以随时留言给我们888-275-1628。谢谢方伟，谢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再见。
好，谢谢。